毁陷的护陷者。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大法官司毫不遮掩自己反动的事实，在上周五针对国会改革法案宣告除反质询一项有条件和限外，其余都违宪。这群人自甘为执政者的犬马，丢却他们护宪者的角色，而成为依附政权的毁宪者。民进党从蔡英文末期过渡到赖清德执政，在面对民意或席次优势不在己方，却又想违逆少数服从多数之民主基本原则时，就搞释宪这一套。释宪本是法律形成对于民权之侵害或法条产生宪政层级之争议时，本于维护宪法之目的的最后手段。而由大法官组成的宪法法庭，本也是应该超脱党派，以维护宪法及宪政的根本原则去进行裁判。但民进党找大法官，压根就不管这些，只想做到连终极裁判都是自己人的效果。果不其然，当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民主的原则无法获致时，释宪就成了民进党超越法律、突破民主原则的部署。反正从球员到裁判都是自己人，他们定然不会输。要知道，一般民众的释宪申请，宪法法庭的不受理率高达 97.32%， 但民进党提出或策动的释宪案，那是一提一个准。这显然就是徇私。在死刑是否违宪的释宪案中，我们就说过，大法官根本没有理由接受这个释宪申请。在无论怎么民调都有高达80%民意反对废死的现实中，政治人物要实践废死的理念，只能也只该透过与民意直球对决。能做的无外乎就是在选举时以废死为其竞选主轴，以及当选后在国会提案修改刑法。但民进党不敢，就发动死囚提释宪。大法官如果是护宪者，他们就会明白这是法律问题，不是宪政问题，且他们不是立法者，不应该透过释宪去达成立法的效果。因此在面对所谓死囚释宪的要求时，大法官会议就应该拒绝接案，且以自身之地位要求政客们透过修法去直面问题。但他们相愿的接了案，然后闪躲掉民意，按照民进党的期盼，让死刑在没有修法的现实下名存实亡，且还针对个案指导下级法院。对于国会改革，他们也没有接案的理由。这些法案未经实务验证，且按照宪政程序复议失败，赖清德却在公布法案之后立刻释宪。从护宪者的角度来说，依照宪法规定之程序完成立法且成为法律的法律，哪来的理由可以在尚未实操、没有任何案例状态下，由执政党的立法院党团、行政院、总统府、监察院先后向地状申请释宪及暂时处分？这不就表示未来立法院跟总统只要分属不同党派，行政权针对其不满意或不愿意认账的法案，都可以在国会完成立法之后，由自家立院党团、总统府、行政院再拉上奉行只针对在野党原则的监察院，搞这么一出吗？作为护宪者，理当明白此案一接，宪政就被拉垮一半。而此按照着执政者的意见做出判决，这就等同替行政权为所欲为，国会监督形同虚设背书，彻底毁掉民主宪政权力制衡的原则。此时护宪者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民主宪政的终结者。大法官顺着赖清德政权的意，高速将中华民国的政体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推进。正常的国民都非常清楚，民主国家的国会对于行政权的监督绝对有足以惩戒意图欺瞒国会之不孝官员的权利，也都有对于最高权力者的监督权。但我国的大法官却偏偏将我们的国会视作对岸的人大或政协，不但不愿意让国会拥有更实际、 更有效的监督能力，还进一步限缩国会调查权。他们作为裁判者，却又一次以最高等级的裁判对侵害立法权，这些人，舔党毫无底线。既然本该作为护宪者的人，甘愿顺服党意去毁宪，那么这个机关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在野党能做的，就是实质废除大法官会议，针对赖清德提名的继任人选，一个都不给过，且删除从司法院长起所有大法官相关之薪资、津贴与福利预算。裁判者毫无分寸，对于自己权力的界限毫不在乎，动辄侵害由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立法权，让这样的人组成那样的机关，就是对于民主的糟蹋。且君不见，连法律规定的原住民进法补助金不依法编列，行政院都胆敢提释宪，不正是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大法官都甘愿替党毁宪，他们就不必遵守法律吗？如果在野党连这种毁宪者都挡不下来，无法真正保护我们的宪法与宪政，那就真是剪脚了。